这里是 NOVA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月28号，公元2011年4月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巴塘两名学生高呼口号示威；人权组织呼吁各国立即制止中共践踏人权；中国国内学者呼吁政府改革人大体制；西藏县政治犯新书在达朗萨拉揭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巴塘两名学生高呼口号示威，遭到中共的拘捕。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又有两名西藏康区学生展开示威，要求给予西藏自由，被中共警察拘捕。居住在印度北部达朗斯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隆塔琴引述境内可靠消息，今天一号向本台介绍说，今年3月10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州巴塘县两名学生在县城高呼西藏要自由、达赖喇嘛尊者万岁等口号进行示威，约10分钟后被到场的中共警察拘捕，随后整个县城被军警严密封锁。格西莫隆塔琴说，近来由于中国当局在西藏加大镇压并全面封锁信息外露，我们很难及时获得境内发生的事情，很多都是在发生多日后才得以获知。这次巴塘的两名学生选在西藏三十纪念日发动了示威，随后整个县城被当局全面管控，这两名被捕的学生至今关押在何处也没有获得具体消息。格西莫伦塔琴还透露，藏历1月17号及本月21号，巴塘区的寺举行迎请强巴佛及未来佛仪轨的同时，僧众吹着法号也迎请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到县城，随后遭到中共警察的阻止，僧侣和警察之间也发生了争执。莫伦塔琴说，据获知，当天寺院的佛事活动遭到警方的阻止后，部分僧侣遭到拘捕，之后当局封锁县城，当地民众很难与外界联系，目前还无法获知到底有多少僧侣被捕以及被关押地点。不过已得知，目前巴塘中学和曲德寺已被大批军警严密包围。据介绍，自本月10号以来，在巴塘县发生示威和迎请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的事件后，当地电话和网络信号立即被屏蔽，因此外界很难在事发当日获得消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A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人权观察昨天星期四发表声明，呼吁欧盟和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日益恶化的中国人权问题上进行调查。人权观察亚洲部负责人理查森说，目前中国政府对活动人士的镇压已经成为近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各国政府必须促成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的一次审查，而且不应再与中国往来如旧。这一人权组织对中国人权严重倒退的情况上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声明说，从今年2月11号以来，中国已有25位著名律师、维权者以及网络活动人士被拘捕或被强制失踪，另有100到200人受到警方传唤、软禁等一系列打压。该组织还说，当局还明显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迫使数名思想开放的媒体编辑离职，而且对在华外国记者进行粗暴殴打。人权观察呼吁欧盟、美国等各国政府利用与中国人权对话等一切机会，明确告诉中国当局，中共侵犯人权的情况不可接受， 他们的做法违背了自己的国际人权义务，侵犯人权的做法马上要纠正。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Xidang 之声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内学者呼吁中共改革人大制度，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第十一届中国全国政协和人大第四次会议分别在本月13号和14号结束，会期为9天半。随着中国两会的筹备与召开，中国国内学者则呼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求通过由民众参与选举，使人大代表名副其实，真正为民负责。据美国之音记者昨天31号发自北京的采访报道指出，在今年中国两会召开之前和进行期间，不少民众找到参加两会报道的媒体记者，恳请他们代为向与会代表反映自己的问题。其中福建省的谢金寿表示，
像我今年是43周岁了，我没有行使过一次选举权在被行使前，我认为我们国家的两会制度是有问题的。我有非常多的话想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去说，但是我找不到他们在哪里呢，我找不到他们电话，就是他们的人我都见不到。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人大代表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可是目前中国的选举制度不完善，人大代表候选人基本由执政党的各级组织提名，然后安排形式上的选举。他说，组织提名不考虑选民的意愿，选民不认识代表候选人的现象到处可见，因此必须改革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他认为，首先应该改革候选人提名方式，除了执政党推荐外，选民有权联名推荐候选人，也可自我推荐。其次，所有候选人都要在选民中公平竞争，要建立候选人深入选区了解情况，听取选民意见，使选民熟悉候选人的公平亮相机制。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说，1949年政协通过的建国共同纲领就承诺以普选方式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是这一条至今没有实现。他说，
现在60多年过去了，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文化，中国都号称是一个大国了，但是这一条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儿。全世界可能180几个国家吧，都已经实现了人民可以直接选举国家元首或者选举议会。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表示，共产党国家之所以无法落实普选制，是因为历史上普选制一直跟多党制捆绑在一起，搞普选制就意味着搞多党制。王占阳说，
如果要是这个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推进普选制，不必担心普选制是共产党的领导不存在了。我们都知道这种担心事实上是当前这种体制改革难以启动的最深层次的原因，所以不解决这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难有所推进的。
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认为，关键还是选举，否则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加上各省县乡的代表多专职化，有纳税人供养，但又多不是人们真正选出来的，不对当地人民负责，专职做不了事，要这样的专职代表做什么？去年以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呼吁推进政治改革，在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温家宝最近在两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再度提及了政治改革的话题。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Xidang 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县政治犯巴珠撰写的一本新书今天1号上午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进行了揭幕。这本名为《艰难之路》，主要就1642年建立的甘丹普章政权的政绩上进行了总结。书中特别列出了50达赖喇嘛、13世达赖喇嘛和14世达赖喇嘛的政绩。此外，作者在书中对西藏社会中一些藏人的举止提出了批评。仪式上， 为新收进行揭幕的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七人平组在发言时表示，
要把这个年度困难表达呢，西藏健忘节呢，总康就是在总康呢，他参与的结束样，本队呢下来那样当，你在中央的政治参谋嘞，说出来呢也是一样当。
前政治犯巴珠曾在西藏开展反中共统治西藏抗议活动，被投入监狱多年，出狱流亡到境外后，通过出版书籍等开展各种活动，这种为西藏民族事业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值得肯定。此人评错还说，作者在书中能够直言不讳地提出各种问题，这种勇气可嘉，只要有勇气和奋斗精神，不管干什么事情就会取得成绩。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七人平措同时对广大藏人提出了希望。他说，
当然台湾当局长干了案子刚刚去了没多，因为到那境内的主要呢已经用土药嘛了，接着提起的案例都到了呀，上面我来拉子头脑那路去。
现在西藏社会中的书籍和媒体数量并不少，但是在民众当中关心程度还不够，因此希望这些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养成读书的习惯。今天的记者会上，作者巴珠表示，曾在西藏时，许多西藏政治犯共同筹集1500元中国人民币，让我流亡到境外，在国际上介绍中共统治下西藏人民的苦难，因此自己一直为完成他们的嘱托而进行努力，这次出版新书也是这个目的。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贾东策划撰稿的旧西藏市封建农奴制吗？
堆穷们除了从事非农行当外，主要是从茶巴那里租借小块土地，或者给茶巴打零工以维持生计。有时候村集体也在支付工资报酬的基础上，将堆穷强制分配给指定的茶巴户，要求他们帮助其完成拆税义务。当劳动力缺乏时，茶巴们还请求农务局调配堆穷为他们打工，支付给后者通行的工资。从上所述，旧西藏的庄园制既不是中共所强加的封建农奴制，也不是西方某些所谓的藏学家生搬硬套的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而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自给自足和文化上独特，而在行政上与西藏中央政府保持密切关系，而地方高度自主的制度。至于中共的集权专制统治相比，造福与民全不可比拟的。至于中共机器运用的媒体经常引用的旧西藏农奴制问题，格德斯坦的推理笔者借用云尔的最后两段来回应他的论点。1980年代后期，旧西藏农奴制问题，格德斯坦曾经跟另一位学者米勒有过几个回合的争论。格德斯坦认为西藏差民就是农奴，米勒不赞成此种看法，可以说双方多有理由。米勒坚称农奴标签不应该滥用，他说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按照格德斯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也该算一种农奴制呢？不知格德斯坦是否同意如下看法。直到邓小平改革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民多是被束缚在公社之一庄园上的农奴。格德斯坦的农奴定义中引用另一位学者的说法，称农奴是以一种有实质意义的方式从属于其领主的行政权威和司法权威。显然对农民、党领袖和各级干部的权威丝毫不下于任何领主。
贾通策划撰稿的旧西藏市封建农奴制吗译文已经全部播送完了，欢迎下周五继续收听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扎西东。